我们再稍微重复一下哈。这个24缘呢，好，我们要明白的呢有三个，第一个是缘法，第二个是缘生法，第三个是缘力。一共有多少个缘力？24个。我们已经研究了6个。第一个是因缘，什么因缘有几个？6个。善贪嗔痴，不贪不嗔不痴。好，第二个呢，所缘缘，所缘缘有几个？6个。色好，第三个呢，真善缘有2个，所缘真善缘，具身真善缘。到这个真善缘为止，有不明白的吗？真善缘为止大家都明白哈，只是具身缘比较难哈，无尽缘也很容易嘛哈，就是一个心升起过后灭了，马上另外一个心升起，这样中间就没有其他地方给插入了，这个叫做无间缘，这都很容易明白哈。那等无间缘呢，跟无间缘一模一样，那个也是很容易明白。第六个具身缘呐，具身缘呢，如果你没有阿毗达摩基础呢，你只要记得一同升起，比如说五蕴呐。色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受升起呢，想行识跟着升起，就是这样而已。我解释的深一点是针对那些有阿毗达摩基础的，没有阿毗达摩基础，你只要记得，如果是升起呢，受想行跟着升起；如果受升起呢，想行识跟着升起；如果是想升起呢，受行识跟着升起，就这样简单啊。所以这个法呢，要讲简单也是可以，要讲复杂也是可以。我看到你们昨天听得这么高兴，大家都说可以，所以我今天就深入一点，结果呢很多就不可以了啊。所以这种都可以调整的，没有关系哈。那色跟色也很容易嘛，色是什么呢？四大地水火风。如果地升起，水火风跟着一同升起，就叫做具生缘，这样你们就明白了哈。然后名跟色呢，名就是在结身事，名是讲结身事，我们结身就是我们人生中第一个心事，第一个心事升起的时候呢，一个色法跟着升起，我们现在不管它是什么色法，当结身是第一个心事升起呢，色法跟着这个结身是一同升起，这种叫做具生缘，就是这样简单而已。那如果有阿毗达摩基础的，你就明白什么叫这个心所依处了哈。好，接着下来呢，第四个呢，心所以心生色，结身业生色，同时升起。心跟心所以心生色。好，现在讲这个哈。比如说我们心中一想到仇人，脸上马上就暗淡起来了。心中一想到仇人，这个是嗔恨心嘛，对吗？嗔恨心是心跟心所两个都包括在里面。心中一想到仇人，这个是嗔恨心，脸上马上就暗淡起来，脸上是心生色。每一个心可以产生色法吗？所以我们心中一想到仇人，这个嗔恨心就产生了一个色法，使到我们的脸上马上就暗淡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心所以心生色的关系了。心跟心所是缘法，这个脸上马上暗淡起来叫做缘生法，通过什么呢？具生缘。你这样就很容易明白了。好，这个业生色我们不讲了。好，第五个 四大种色以所造色同时升起。好，四大种色，有时候我会进入阿毗达摩，是也是想让那些没有阿毗达摩知识的人认识一下阿毗达摩。那你知道呢？啊、哦，越讲越多，他们就越听不懂啊、哦。所以简单一点，大家才听得懂。来，我看我们这个身体，哎，你有开吗 ？PowerPoint。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由四大组成的啊。那地水火风呢，它是以什么形式而呈现出来的呢？是由色聚啊。这个地水火风是以什么形式而呈现出来的？就是色聚了啊。这个科学家也是认同的哈、啊、他们跟这个所有的色法呢，都是由这种粒子啊，小粒子呈现出来的。那、啊、就是这个了啊，但是没有这么大力哈、哦，啊，它像灰尘这样，灰尘这样小粒的，啊，有时候肉眼你是看不到的，啊，然后呢，这个呢，这些色聚呢，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比如说我们的牙齿啊，也是千千万万个色聚组成的，它是白色的，我们的尿啊，也是色聚组成的，它是黄色的，我们的血啊。啊，我们的血也是由色聚组成的，它是红色的。所以呢，我们身体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色聚。那这个四大呢，就是在这个色聚里面，啊，好，那一粒色聚呢，我们刚才取，刚才看到很多千千万万个色聚嘛，我们再取一粒来分析，啊。这个巴利文叫做 Rupa Kalapa， 啊 ，Rupa Kalapa。好，一粒色聚里面呢有八个色法，来你们念一下。第好，这个八个叫做八不分离，就是永远都不会分开的，啊，八不分离。然后前四个呢，地、水、火、火、风呢，叫做四大。依靠这四大，啊，依靠地、水、火、风呢，又生出了四个色法，叫做颜色、香、味跟持数。所以颜色、香、味跟持数呢，叫做所造色，所以的所，造房子的造啊，色聚的色。所以四大跟所造色，然后四大四个，剩下的四个是依赖以四大而延伸出来的色法，叫做所造色。好，那我们再看回啊讲义那边，讲义那边第五个哈，四大种色以所造色同时升起。好，这个色聚里面的八个色法呢，都是同生同灭，同一个意处啊。这八个呢，是每一粒色聚的基本构造啊，每一粒色聚的基本构造。有时候有九个色法，有时候有十个，但是基本呢，一定是八个。食数就是我们的营养素，营养素啊。 我们吃下去的营养啊。味道，每粒色剂都有味道的。比如说我们牙齿有没有味道？臭味还是香味？臭味哈。我们的胃也是有味道嘛，哈，酸味。所以每粒色剂呢都有味道的，嗯。好，那四大种色跟所造色，好，当这个四大种色呢是缘法啊，当这个四大种色升起的时候呢，有所造色，有这个四个所造色，颜色、香味、食宿跟它一同升起。所以缘法是什么？四大缘生法是什么？所造色，他们依靠什么原力而升起呢？聚生缘，那大家都很明白啊，嗯。好，所以聚生法呢，聚生缘就是一同升起，一同灭去。啊，一同生，一同升起，一同灭去。对不起，不是一同灭去啊，就是同时升起就够了啊。名跟色不是同时灭去的哈，所以聚生缘是同时升起，你只要记得他们同时升起就足够了。来，接着下来，我们来进入第七个相互缘。安呀曼呀巴恰哟，来相互缘。同聚生缘，一二三，相同做法。在相互缘里呢，每一个缘法在资助缘生法的同时，也在同样的方式之下受到后者资助而作为缘生法。这好比三脚架啊，每一只脚呢都互相资助，而使到三脚架能够笔直的站立。好，它跟聚生缘的一二三，我们来看一二三是什么。第一个是名跟名，好，名跟名，比如说心跟心所是名跟名嘛，心不升起，心所也不升起，心所不升起，心不升起，他们是互相支持的，它就像三角架一样，少了一个都不可以，啊，就是这个关系，叫做相互缘。好，第二个呢，色四大，这个很容易嘛，四大不可能升起地而不升起水火风，也不能够升起一个火不升起其他三个，啊，所以少一个都不行，啊，地，互相，他们互相帮助，互相资助，地资助其他三个，水也资助其他三个，火资助其他三个，风也是资助其他三个，四个都同样重要，四个都互相帮忙，互相资助，直到他们可以产生作用，所以这种叫做相互缘。好，第三个呢，好，名色，这个名色是什么？结身式啊，我们出生的第一个心事。好，那我们出生的第一个心事啊，啊，每一个心啊都要依靠一个住处。比如说我们住在那里，我们住在家里，家是我们的住处。好，心也是要有一个住处的。心的住处是什么呢？心的住处是在那里，心所依处啊，心所依处不一定是心所依处哦，眼识是，眼识的住处是眼镜色眼根啊，耳朵的住处呢，耳识的住处呢，耳根，鼻识的住处是鼻根，舌识的住处呢是舌根，身的住处呢是身根。除了这五个之外，我们有阿毗达摩有89种心嘛啊，除了这五个之外，所有剩下的心，它的住处啊，就是心所依处。心所依处在哪里呢？在心脏下面，血液里面。 啊，血液里面，好，所以每一个心呢、啊，它一定有它的住处，也一定有它的所缘，这是肯定的哈。除了在无色界之外，无色界因为没有色法，所以没有这个心所依处嘛啊。那心在结生世的时候哈，结生世的时候呢，它心升起，它一定要有一个依靠处，叫做心所依处。所以在结生世的时候呢，这个心跟心所依处互相支持，也是同时俱生，也同时互相支持，叫做相互缘，也叫做俱生缘，明白吗？嗯，好，我们现在进入一指缘。你谁呀？八车哟啊！你谁呀？八车哟！一指缘呢？缘法自助缘生法的升起，该缘法与缘生法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大地自助植物。这个一指缘呢，也很容易。它跟俱生缘的一二三四五全部一模一样，只是作用不太一样。好，比如说第一个啊，色受想行识啊，受它不能够单单升起啊，它受不能够单独升起，它要依止什么？依止想行识才能够升起，所以他们的关系叫做依止缘，也同时是俱生缘，也同时是相互缘。所以我讲二十四缘很容易，因为到后面呢，很多是重叠的啊。好，第二个呢，色跟色，四大根，其中一大跟其他三大哈。地要一直水火风才能够升起，水要一直地火风才能够升起，火要一直地水风才能够升起，风要一直地水火才能够升起，所以他们的关系是一指缘，这个也很容易哈。嗯，接着下来第三个，明根色，结生事跟心所依处，在结生的时候啊，第一个心事叫做结生事，它一定要依止心所依处，没有心所依处呢，心还不能够升起，所以他们的关系叫做一指缘。好，第四个呢，心跟心生色，这个心跟结生色、业生色，会比较有关系哈。心跟结生、业生色，也就是第三个，啊。结生业生色就是这个心所依处啊，心所依处是过去的业所造成的，就是我们的心要依靠这个心所依处才能够升起，这个叫做一指缘。第五个呢，色跟色，这个四大呢要依靠所造色，因为它八个色法，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这个是八不分离，所以这四大呢要依靠另外四个所造色才能够升起，那另外四个所造色呢也要依靠四大才能够升起，这个叫一指缘。好，到这边为止呢，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还有二十分钟，有问题我先让你们发问，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下去。好，好，请问。
老师，我很冒昧的，可不可以请教您说我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在关于因缘的部分，它有三个大的运作的模式，其中缘力是有24个的说法，里面我们可不可以从这24个先给它分类？就是因为在中文上面有很多的字都是很类似的，那我这样一边看，您听听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因缘，它是不是在讲所谓的根源的部分，就是它的发生之开始。第二个呢，所缘缘，就是这个开始要有一个受法对象，那这个对象它需要有一种动力，这动力是真上，它有两种形式。好，那这个一二三分出去以后，接着我们要了解它发生的特色，它的发生的特色是不间断的，这个不间断后面还有一个等无间缘，说这两个是类似的。那等无间缘呢，是四跟五发生的特色是不间断，还有互相相续，这个四跟五我把它分在，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是等无间，那个等无间据说是跟，就是等无间跟无间是一样，可是后面还有一个处处修习缘，就是十二，类似无间，我可以把它分到这里来吗？
那个我们还没有讲到。
对，我是说。我的脑袋瓜里这24个，因为跳来跳去我头就昏了，那我如果这样分，接下来进行的原则是聚生互相，接下来相互间的关系开始进入一指亲一指，八跟九就是他们这些元素之间相互的关系。
你的头脑很敏锐哈，你转得很快，能够这么分当是最好，但是呢在没有这样分之前呢，我们应该先了解完24个缘，我们才能够分类。
好，所以
我们先还没有了解就分类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后面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嘛，但是你可以分类到你现在学到的，你先可以跟他分类，就像你刚才这样分类是
对吗？
是对，只是在那个真上所缘真上缘那边就不太对了。
真上不是所谓的动力，进行的动力跟动机，
那个是没有，不能够这么讲哈，那个只是针对比较尊敬的，比较尊敬，一般比较尊敬珍贵的所缘，或者是四神族，四神族那种是很强烈的欲，很强烈的心等等，不是时常发生的，那些不是时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这两类，有一种是非常珍贵的，另外一类就是一般像我们当有起大勇猛心或精进心，
是才会升起的，
也是会升，就是它在它的那个类型上分成两类，
是
A 类是非常珍贵，
是
以佛陀为对象，
也可以是不善的，
也不是，
也可以是不善的，比如说我们的偶像啊，球王偶像、明星偶像，也可以是属于不善的。
好，
啊，所以那种不是时常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啊，所以不能够讲说是所有的动力哈。
就是分两类 ，A 类是特殊动力 ，B 类是一般动力，这样子
也不能够这样
分，不能这样讲。
你就不要管它动力不动力就好了。
好，那至少分清楚了。他在讲这个24个运作模式的前面三个，他有解释得很清楚之后，他开始进入比较细题的部分，比如说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它是怎么发生的。那接着老师就要教我们后面的。
如果等下我教到24个完呢，你们能够跟他归纳起来，然后编出一个自己的模式的话，那你们的学习就非常的好了。能够自己动脑筋去跟他归类，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请其中几位出来呈现一下，这样呢我们学习的效果会更加的好。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老师你好，我想要请问，就是缘生跟缘起有什么不一样？
缘生跟缘起应该是一样，缘生缘起应该是一样。
印度佛教史的书就是说涅槃是缘起，但它不是缘生的。
涅槃是缘起，涅槃缘起，涅槃是缘起，这个我倒是没有听过。涅槃是缘起， 涅槃是不依靠任何的缘。嗯，我们有昨天有讲到有为法跟无为法嘛，哈、哦，有为法是心所设法，是依靠其他因缘而升起的，但是涅槃是无为法，不依靠任何缘而升起的，所以不能够讲涅槃是缘起法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我稍微重复一下这个相互缘跟依止缘哈、哦，这个依止缘跟相互缘呢，我们人生啊，生活在这个大地上，哦，我们跟这个大地呢也是互相依止的。如果我们呢一直去破坏这个大地，好、哦，那大地呢最后呢毁坏掉，我们也会跟着灭亡。所以我们跟这个大地呢都是互相依止的。好、哦，根据这个佛教呢，如果说众生的贪嗔痴啊越来越强的话呢，整个大地的都会受到影响，好、哦，包括这个天上的这个星星、太阳座的移动啊，都会受我们人类，因为我们人类的贪嗔痴都会发出一种邪气出来，啊，我们中国这个道家都有讲这个气嘛，啊、哦，正气、邪气，啊、哦，只是我们佛教没有讲这个正气跟邪气，但是我们佛教有讲心生色，啊、哦，后来我研究道家呢，我把两个贯通起来，其实是一样的。只是道家是用气，我们佛教是用心生色。我们心中升起的善心跟不善心啊，都会造出一个色法，这个色法可以在里面也可以呈现在外面。如果是不善心所生出来的色法，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哦、影响到，因为它是邪气嘛，它会影响到我们，所以这个正气就不能够很流畅的在身体走，是就会造成阻塞淤血，然后最后造成肿瘤、哦、只是我们佛教很少往这方面去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佛教讲的是对治我们的心，没有，所以他没有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身体上。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嘛，我们有学道家的很多气的这个东西，只是我们要，如果你了解阿毗达摩，你就可以把它贯通起来了、哦、所以这个气造成肿瘤呢，最后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那要怎么医治这些东西呢？就是改善你的心，改善你的心呢，把这个阻塞的气呢用这个正气打通，这个正气就是不贪不嗔不痴所发出来的这种正气了、哦、这种正气呢如果在身体呢就会造成身体健康、哦、如果是散到外面呢就会影响到周围旁边的人。所以为什么佛陀他送慈爱的话，他一送慈爱的话，众生都会受到影响。好，有一次呢，佛陀呢，他去到一个村镇啊，去到一个村镇呢，那时候呢，因为那个村镇的这个国王啊是信佛教的，所以他要所有的人呢都要出去礼见佛陀。Testing 有吗 ？Testing 啊 ，Testing。好，那这个王子呢？他说因为这个国王下了一个这个定例嘛，哈，所有的人呢都要出去礼见佛陀，没有出去礼见佛陀的人呢都要罚款。好，那这个王子呢就心很不甘愿，哈，因为他是异教徒嘛，他就心很不甘愿，然后。刚好这个王子是阿难尊者的朋友、哦、那阿难尊者呢当这个王子见到阿难尊者，看到这个阿难尊者看到这个王子也来顶礼佛陀的时候呢，他心中很高兴、哦、我的朋友呢对这个佛陀有信心啊，所以他心中很高兴，所以他就跟他说、啊、恭喜你啦、哦、你竟然能够对这个佛陀产生信心。那这个王子说，我是逼不得已的、哦，他说、啊、我不来的话我要被罚款，所以我是很不甘愿来。这个阿难尊者一听他这么讲，哎呀，心冷了一截、哦、哈哈，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哦、没有一点恭敬的心、哦、但是竟然是一个好朋友呢，他也很想帮助他，所以呢他就跟佛陀说，他说世尊、哦、这个王子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哦、他对于这个世尊呢、 我觉得不够恭敬啊。师尊，你可以不可以啊，把你的慈爱禅，因为师尊呢一向来都是把慈爱禅呢播送给全世界的众生啊。他说：“师尊，你可以不可以这一次哈、啊，不要播送给全世界的众生，就送给我这个朋友一个人就够了啊，把这个慈爱播送给他，因为我想改变他的心啊。”师尊就同意了啊，那佛陀就同意了。然后当天呢，他就把这个慈爱呢，哦，供播送给这个人啊，愿他平安快乐。当这个王子一收到这个啊，刚才讲的嘛，我们的善心可以不只是可以发生在身体里面，也是可以散播到我们的周围。那你的力道越强呢，它可以散播的越远。好，所以当这个王子一收到这个佛陀所播送的慈爱啊，哇，全身坐立不安。哦，马上啊热了起来，然后就好像就一直讲说我要找佛陀，我要找佛陀，好像小鸡要找母鸡一样。好，所以到处讲我要找佛陀，我要找佛陀，就直接跑到了这个佛陀居住的地方。然后呢，见到佛陀呢，小鸡终于找到母鸡了，就跟他佛陀顶礼，而因此呢，而对这个佛陀产生了信仰。好，所以从这个故事中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身体所发出来的，通过贪嗔痴所发出来的邪气，跟不贪不嗔不痴所散发出来的正气，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也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包括可以影响这个三月是吗？就是整个大地、整个山、整个宇宙都会影响到。在这个清华大学，在中国一个清华大学哈，有一个一个气功师啊，他在不是在在一个气功师在某一个地方很远的地方散发这个气功的时候，那清华大学他们就做试验，拿一个水啊，把这个气功射到这个水那方面去，那个水呢，然后根据他们这个研究啊，这个水的分子啊全部起了变化，好。那日本呢，有一个研究学者呢，叫Masaru Emoto 啊 ，Masaru Emoto， 他时常研究这个水的啊。他在水的面前呢，如果讲一杯水，他说对这个水讲说，哎，笨蛋。然后他去研究这个水的里面的什么，那个水就变成一种很丑陋的一个结晶了，很丑陋的结晶。但是如果他对这个水讲说啊，感恩啊。然后再去研究一下，就变成了水晶，漂亮的水晶。好，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连这个水呀、啊，包括这个水没有，对我们来讲是没有生命的东西，都会受到我们所散播出来的磁场。好，在普通用语是讲磁场，在我们这个佛教的用语就讲心生色。好，心所生出来的色法，水都会受影响，众生呐、啊，更是有灵性的，那你可能不会受影响。水受影响，海水也会受影响，山也会受影响，宇宙也会受影响。所以现在时常有这个天灾人祸、啊、都是因为众生的贪嗔痴越来越强，所散发出来的邪气啊，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宇宙的运作。所以地不能够不震动啊，海不能够不震动，所以都是受我们这个邪气的影响。但是地质学家呢，他是研究这地理，他没有研究到我们人类的心，所以他的研究只是一方面，啊、哦，我们是包括这个心也是可以影响，这个在佛教的经典也是有受到的。所以这个相互缘呢，跟一指缘，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跟大地、跟整个宇宙的和平啊、平和啊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要维持宇宙的这个安宁平静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啊。我们散发出来的如果是贪嗔痴的邪气呢，我们就影响了整个宇宙。我们散发出来的如果是正气啊，不贪不嗔痴的正气呢，我们已经是在维持整个宇宙的平衡了啊。但是不幸的啊，众生呢贪嗔痴比较强啊，不贪不嗔不痴比较弱，所以呢整个宇宙呢已经被我们摧残得很严重了、所以了解到这一点呢，我们都应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了整个宇宙的这个可以免除这些天灾人祸啊， 我们一定要多多培育这个不贪不嗔不痴。这跟道家讲的正气邪气是一样的。好，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这个佛教讲的心生色啊是一样，只是我们不用气这个名字而已。好，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今天早上呢就讲到这个一指缘。好，还有五分钟，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再听不明白的请举手，不要不好意思哦。再听不明啊，88%嘛，好，可以明白88%吗？可以哈，好，如果可以的就算差不多了哈。我们要明白到180%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个是法趣论，是佛教最深的一个法，啊，你能够明白88%都算是智慧很高了。好，嗯，好，我们下午再继续下去。好。